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在这个夏日的清晨，这个美好的主日，我们再次献上感恩，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话语，求你用真理的圣灵亲自的解开，亲自的带领，让你的百姓在其中看见你自己的荣耀，得着鼓励、安慰、造就。主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各位兄弟姐妹和朋友们，大家主日平安。那我们基督徒在与主同行的一生的生命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很多批评，甚至咒骂。很多时候觉得骂得很难听啊，觉得非常痛苦，有这样非常难处理的时候。那像今年初呢，我们知道有一些属灵的长辈，他们歇了世上的劳苦，被主接去了。其中有一些啊，其中像边云波弟兄、葛培里牧师，还有王永信牧师。那我就读到王永信牧师2014年在《举目》上有一篇文章，讲到他自己在服事中被误解、被毁谤、被咒骂的经历，而且这样的经历还不止一次。比如他就写到1960年代主借他开始了中信这个事工，后来呢他就去亚洲和欧洲旅行半年巡回布道。这时候在过程中他就收到一封信，他的主要同工写给他的，这么说的：你既然如此喜欢在外旅行工作，你可以不必再回来，我们自己可以接着办理。我想他应该非常的难过，面对这样的被误解，甚至可以说是毁谤啊，他怎么办呢？怎么办？作为属灵的长辈，他怎么办啊？这篇文章很有意思，我很喜欢他写这样的，他这么说的：我仍然是厚着脸皮回来，靠主恩典，一切得到谅解。非常感人，非常感人。那我们看到大卫这位君王，他在落难的过程中，他也被人咒骂过。我们来看，在被咒骂的时候，大卫是怎么处理的。大卫本来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他后来他做王以后骄傲了，犯罪了。大家熟悉这段故事，跟拔示巴行淫乱，还借刀杀人，把拔示巴的丈夫赫人乌利亚杀害了。那这件事在上帝眼里看为恶，上帝就派先知拿单来指出大卫的罪。那拿单就指出大卫要被上帝惩罚了，刀剑不离他的家，而且他家中要有人起来攻击他。那后来发生的故事就是在撒母耳记下，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就叛乱了，而且是已经赢得了整个以色列民的心。那大卫就带着少数忠于他的人，有他的一些大臣勇士，还有一些百姓，逃离耶路撒冷，暂时失去了君王的权势。那大卫他落难的这个患难的过程好像一个舞台，形形色色的人都登场了，有忠于他的、忠于神的、爱他的，也有趁机落井下石的。我们就看到大卫因为自己犯罪，在他的患难当中，他也看到世态炎凉，看到患难见人心。那在落井下石的人当中呢，其中有一个就是示美，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他咒骂了大卫，而且非常有特色。那我们看大卫是怎么处理的。第一点是被咒骂的时候要靠主忍耐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大卫到了巴户岭，看一个人出来，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 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示每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作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押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好，那幻灯片上只列了一部分经文，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圣经啊。好，这是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圣经里面叫示每的有20个人。今天讲的主要是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十九章，还有列王记上第二章。这个示每呢，他是便雅悯人，是扫罗族的，是基拉的后裔，住在巴户林这个村子，这是在耶路撒冷东边的一个村庄。看来他可能是那个村子里便雅悯人的一个领袖。从示每的出身，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心很可能是偏向于他们便雅悯人扫罗王。那扫罗死了以后，大卫接续了扫罗做王，那他示每他的家族就失去了江山，失去了地位权势，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恨大卫。现在大卫落难，示每就抓住这个机会来咒骂他啊，所以示每就这样一个落井下石的恶人。这个示每骂的真难听啊，而且好像骂他好像感觉像个疯子，他心中的苦毒都骂出来了啊！把他的话翻译过来就是：滚蛋，滚蛋！你这个流人血的，你这个恶人。那他就把大卫落难认为是上帝对大卫取代扫罗家族的降罪和咒诅。他认为上帝把国权交给大卫的儿子押沙龙是应该的。我们就看到示每这个恶人，在大卫落难的时候，他不是去帮助大卫、鼓励大卫、安慰大卫，而是趁机咒骂、发泄苦毒、幸灾乐祸。他不但动口啊，还动手啊！他对大卫和他的臣仆勇士扔石头，那石头都是而不是刀砍啊，石头是上帝造的，拿石头砸表示他代表上帝来行这个刑罚。但是示每咒骂的内容符合历史事实吗？不是。我们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是被非利士人杀死的，不是大卫杀的。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是伊斯波设自己手下的便雅悯人杀死的，而大卫还善待了他的朋友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所以他骂的是不对的。那我如果我们自己面对像示每这样的恶人，他这样咒骂，我们自己会怎么处理呢？我们可能既伤心又愤怒啊，可能要跟他对骂对打，阻止他咒骂，要教训教训他，给他的颜色看看。大卫手下的勇士真的是这样凭血气的反应啊！我们就看到大卫手下大能的勇士亚比筛愤怒了，大概气得脸红脖子粗，大概手按刀柄，要对大卫说：这个死狗他怎么能这样骂我主我王呢？我过去把他头砍了。这是亚比筛的凭血气的反应。那大卫怎么样回应的呢？我们可以想象大卫心里真是非常的痛苦，本来自己有王的尊荣，有高贵的有权势，他做高位的时候有谁敢这样当面骂他？那要被杀头的啊！他现在失去了尊贵权柄，失去了他的宫殿，失去了他的妃嫔， 惶惶如丧家之犬。而这时候一个恶人还在咒骂欺负他，给他伤口上撒盐，让他没有君王的尊荣，没有君王的面子，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我们想大卫会怎么做呢？他可能就说对亚比山说，你做得对，把他杀了，你就立了大功了，对这样的恶人斩首示众，以警示其他恶人。但是大卫这样做了吗？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说了几句话，他首先说示每这件事情跟亚比筛没有关系。大卫说要任凭示每咒骂，因为这是上帝指示示每咒骂的。大卫这时候就说他的内心的想法了，他觉得我自己的亲生儿子都要来追杀我，都要来要我的命，现在示每这样一个外人他来骂来打，这还是小事。大卫心很宽啊，他觉得由他打骂吧，还没有到要命的地步，比他儿子还是好多了。大卫觉得他这个被骂被打，也可能上帝还会因为这件事怜悯自己，施恩给自己。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画面，大卫衣裳褴褛，光着脚，低着头，身心俱疲，真是心灰意冷，走在前面，后面是大队的臣仆勇士也跟着他一样低着头默不作声往前走，而恶人，这个可恶的恶人示每在对面山坡上，一面扔石头一面恶毒的咒骂。勇士亚比筛大概也低着头，手里握着剑，剑柄没有拔出来，面带怒容，咬牙切齿，眼睛一会儿瞟瞟大卫，一会儿瞟瞟示每，真是一个屈辱悲壮的场面。我们听了确实佩服，确实佩服。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即使自己犯罪被上帝惩罚的时候，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当他自己内心像吃了黄连那样苦的时候，他还是明白上帝的旨意，他还是敬畏上帝，他的眼光是属灵的眼光，他眼光不是看谁羞辱了自己这个人，他的眼睛看着上帝，他明白自己受的这羞辱是自己犯罪的结果，是自己当得的，这是从神来的咒骂和惩罚。他明白如果自己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他不再更多的犯罪，可能上帝会怜悯他，自己因为自己犯罪已经吃了太多的苦头，他明白他要敬畏上帝，他不敢再犯罪，他要把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手中。好，所以我们明白了上帝的心意，我们才可能是靠上帝忍耐。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教导的，别人打你左脸你要伸出右脸来，大卫这时候确实是做到了。好，但是大卫能够这样靠主忍耐，他的根源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我们的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自己没有犯过罪，但他仍然被咒骂，非常恶毒的咒骂人，而且是被咒骂很多次。在马太福音九章，耶稣医治一个被鬼附的哑巴，把鬼赶出来，哑巴就开口说话了，法利赛人却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这样的咒骂啊。约翰福音八章，犹太人说耶稣是撒玛利亚人，还说他是被鬼附着的。在耶稣被害前一天晚上，很有意思，那个故事跟这里很平行，他离开耶路撒冷的路线也是跟大卫离开耶路撒冷路线是一样的。耶稣在这过程中也经历了种种的逼迫咒骂羞辱， 他遇到过许许多多个示每啊，他的门徒多数背叛他逃走，犹太公会的成员也羞辱他，希律王、犹太巡抚比拉多、罗马士兵，还有在十字架下叫骂的人。耶稣遇到过许许多多个示每，但是他沉默不语，靠天父忍耐。我们的主，圣洁的主耶稣基督都被人这样咒骂，更何况他的门徒呢？在初代教会，耶稣的门徒受逼迫的时候，彼得前书，彼得写了彼得前书这样勉励他们：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若你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啊，彼得前书还写道，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啊，所以被骂，我们是为此蒙召，要叫我们承受福气。啊，彼得还说到，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好，感谢主。像王永信牧师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1976年主借他就创办了华福这个事工，那结果又有人谣传说王永信想做华人教会的教皇。王永信牧师在他文章里这么写道，写了他的感受：当我听到以上批评的时候，好像一把刀刺入我的心里。后来他一直忍耐，他第一个任期5年结束以后，他向董事会提出只能连任一次，这样误会和谣言辱骂才消除了。好，我们看到第一段，大卫在人生最低谷受羞辱的时候，被咒骂的时候，靠上帝忍耐。好，那后来我们知道亚沙龙战败被杀，大卫回到要回耶路撒冷重新做王。大卫发达的时候，他有趁机报复示每这个恶人吗？我们看，我们一起来读第二段。好，被祈求的时候要靠主赦免，我们一起来读。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跟从示每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家的仆人洗巴和他15个儿子，20个仆人都趟过约旦河迎接王，有摆渡船过去，渡王的家眷任王使用。王要过约旦河的时候，基拉的儿子示每就俯伏在王面前对王说：我主我王，主耶路撒冷的时候，仆人行悖逆的事，现在求我主不要因此加罪于仆人，不要纪念，也不要放在心上。那罪，所以约瑟全家之众，今日我首先下来接我主我王。那大卫在回耶路撒冷做王的过程中很有意思啊，以前大卫落难的时候，反对他的人现在都变了脸，纷纷来讨好他，真是世态炎凉。在这个过程中，大卫赦免许多人。这里很有意思，示每这个骂大卫最厉害的，现在他跑得比谁都快，他自己代表约瑟家族啊，代表别人第一个来迎接大卫。哎，我们看到这恶人他是看形势啊，本来骂的最厉害的是他，大卫遭难时候骂的最厉害的是他，现在大卫重新做王跑来讨好的 他跑得最快。我们看到示美来讨好他是花很大的力气，很认真很精心的做了准备来表忠心，中国大陆叫表忠心啊，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他带了他的族人1000便雅悯人向大卫表示，你看我们便雅悯人都是对你忠心的。骂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代表全族人啊，表忠心的时候带1000人啊，但是示美我们又看到他有能力号召1000个族人来，这后面我们会看到很大的危险。哎，那还有另外一个恶人，扫罗家的仆人洗巴也带了15个儿子20个仆人。那洗巴是谁呢？他是扫罗的儿子米非波设的仆人，大卫遭难的时候他也来见大卫啊，看着很爱大卫啊，准备了200个面饼100个葡萄饼还有很多酒果饼来迎接大卫啊，表面上是爱大卫啊，实际上是欺哄大卫，诽谤了他的主人米非波设，骗取大卫的赐福。那洗巴和示美这两个恶人，大卫遭难的时候他们一个欺一个骗，而现在看形势变了，一起同心的来表忠心了。哦，这个洗巴的做法也很夸张啊，全家都带来了。那这个示美和洗巴他们过了约旦河，还要在大卫渡河回到耶路撒冷以前，趁大卫还没有办法召集军队，赶急急忙忙来迎接。示美俯伏在王面前，他说自己很悖逆，自己有罪啊，这下谦卑了，自称是仆人，求王不要加罪，不要记得他的罪，不要放在心上。我们就看到示美这个恶人他变脸变得真快，很像变色龙啊，他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的心都掏出来给大卫看啊，为要求大卫的赦免。哎，我们看前边他咒骂大卫的时候好像疯了一样，哎，现在好像正常了呀，做事说话都有步骤有计划有准备，说的每个词都认真的考虑过很多遍。那大卫怎么对待这两个恶人呢？大卫现在发达了，要不要惩罚这些恶人呢？他以前在受难的时候忍耐了，现在会不会他也变了脸呢？哎，他手下人真的这么想的呀？还是这个亚比塞啊？亚比塞说，示美既然咒骂耶和华的受膏者，不当治死他吗？示美，亚比塞这个勇士又想杀示美了。这君王是上帝高立的，示美的恶行按照摩西律法应该被处死，大卫这时候杀示美没有呢？还是没有啊？大卫还是说，希路亚的儿子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儿子们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大卫说自己是王，他赦免了示美，他就对示美在上帝面前起誓说不杀他。哇，这个事情太了不起了。我们看到大卫他发达的时候显出他作为一个君王他的心胸，他知道一切都上帝的作为，现在是上帝让他重新做王，上帝凭自己的恩典赦免了大卫，大卫也同样赦免人。他不能表现得像自己的儿子恶人亚沙龙啊，杀人流血。所以我们看到君王重新登基，他要大赦天下赢得民心，另一方面这实际是上帝指示大卫要他赦免。好，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能够饶恕赦免别人呢？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先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的罪，先赦免了我们。好，耶稣基督自己教导要赦免。哎，比如说彼得在马太福音18章，彼得就问耶稣啊，主啊，我弟兄得罪了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7次可以吗？耶稣说， 我对你说，不是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就是永远的赦免了。实际上啊，那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多数逃走，其中彼得，这个彼得他还三次不认主。在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三次赦免了彼得。好，耶稣基督自己做到了赦免七十个七次。前几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是一个关于赦免的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叫做，标题叫做，对不起，我们吃了你的曾祖父。是讲一位宣教士叫 John Williams， 是英国十九世纪在南太平洋小岛的宣教士。那1839年，他和一个同伴 James Harris 到南太平洋的一个小岛上去传福音的时候，那被岛上的土人杀害，然后被煮了吃掉了。那许多年以后，后来又有别的宣教士给那小岛上的食人部落传福音，那个部落就基督化了。但是过去170年，这个岛上的土人一直为他们吃掉了宣教士而愧疚。到2009年，他们就邀请这位宣教士的曾孙 Charles， 还有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家庭成员到这个岛上，这个土人就举行了一个特别的道歉仪式，举行了非常庄重肃穆的仪式。那这数十个食人部落的后裔排着队，逐一向 Charles 和他的家人鞠躬道歉。他们还把一个7岁的女孩赠送给他们家，让他们抚养，作为对他们吃掉他们祖父的象征性的赔偿啊。那这 Charles 接受了道歉，而且答应抚养这个孩子长大。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这样美好的饶恕赦免的故事。宣教士殉道的血没有白流，他们的美好见证彰显了基督荣耀和爱，成就了和平。那这个故事我们听到这里，那位兄弟姐妹就说，这个大卫就这样轻易赦免了示每吗？太轻信了吧。哎，大卫被示每表面这样花言巧语的祈求欺骗了吧？那是不是很危险呢？我们看第三点啊，我们一起来读。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在这里有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每，我往马哈念去的那日咒骂我，后来却下约旦河迎接我，我就指着耶和华向他起誓说，我必不用刀杀你，现在你不要以他为无罪，你是聪明人，知道怎样待他，使他白头见杀，流血下到阴间。我们看到大卫他起了誓，但是大卫在世的时候他没有杀示每，信守自己起了誓，但是他临死前却做了这样非常严肃的交代啊，我们吓了一跳，看到两件事同时发生。大卫既赦免了示每，但是大卫有没有信任示每？没有啊。这里提到一个词，在你这里，原来示每是所罗门手下的高官，统管便雅悯人。我们看到大卫和所罗门他们恩待了示每，让他做了高官，没有杀他。好，大卫恩待示每并不等于大卫没有警惕，大卫知道示每是个危险人物，也很善变，大卫预言了，这里预言了示每的结局，他知道示每一定会造反，一定会危害所罗门王的统治，因为这件事关系到是大卫家是大卫他们犹大支派掌王权，还是便雅悯人扫罗的后裔掌王权。哎，那到底所罗门王怎么杀了示每呢？这里故事非常有趣，上帝给所罗门王智慧，所罗门王也是非常有恩典啊，他就命令示每搬到耶路撒冷居住，这样把他软禁在那里，不许越过吉伦西，因为吉伦西啊，就是 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的分界线，这样避免示每跑去带领便雅悯人造反，所以这已经是很大的恩典了。他就对示每说，你如果离开耶路撒冷一定死，这罪归在你自己头上。示每答应了，住在耶路撒冷。那大卫和所罗门都给了示每很多恩典和机会，示每守约没有呢？三年以后，示每的两个仆人跑到加特王马加的儿子雅吉那里去了，示每就背了誓言跑去找仆人离开耶路撒冷。这件事圣经上没有说原因，但是确实非常可疑，有可能是示每想造反有关系。这个在撒母耳记下还有另外一个匪徒示巴造反，他也是便雅悯人，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对便雅悯人是非常警惕的。但不管示每动机如何，他都是违背了誓言，做了悖逆上帝的事情，以身试法来试探。那示每回来以后，所罗门王就被他宣布说，你违背了对上帝起的誓，你罪要归到自己身上。所以示每的做法违背誓言，关键问题是违背了上帝。所罗门就说了，唯有所罗门王必得福，并且大卫的国位必在耶和华面前坚立直到永远。所罗门王就吩咐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去杀死了示每。后面多了一句很意思，这样便坚定了所罗门的国位。这句很重要啊，我们看到不是为了个人恩怨，而是为了国家大义。更进一步说，大卫的国位能在上帝面前坚立直到永远，这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弥赛亚是大卫和所罗门的后裔，上帝在他们身上的这些所施的恩典，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救赎计划，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上帝的救赎计划。只有耶稣基督的国能够坚立到永远。大卫，我们纵向来看这三个故事，这三个故事里大卫都没有犯罪，大卫在悔改以后很小心的，不管吃多少苦他都小心翼翼不敢再犯罪。他没有背约，没有动手自己杀了示每。我们又看示每整个三个故事，他到底有没有真正悔改过？我们看到他从来没有悔改过。上帝借大卫和所罗门给他很多的恩典，一次一次的不杀他，还让他做了高官，他还是背约，最后自取灭亡，这是恶人的结果。所以我们既要爱要赦免，又要警惕，要有属灵分辨。耶稣基督爱人爱罪人，但他有没有把自己交给恶人？没有啊，他非常警惕和分辨。当人要逼他做王的时候，他退到山上去祷告，他没有信赖过法利赛人。当大卫出卖耶稣的时候，对他一切的作为耶稣都是知道而且警惕的。耶稣也给犹大很多次机会悔改，犹大最后自取灭亡。所以我们要爱人，但对恶人恶事错误信仰我们都要警惕要分辨。那今年初我去附近一个教会去讲道，讲完道以后有一位伯伯就来跟我谈话，他说自己很包容，说他们教会的牧师不包容。他说他自己在写一些宗教比较的书，他说我觉得佛教很好啊，他说我有朋友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经常来看我，他们很 nice 啊。他说我们的牧师不包容啊，我们的牧师他说他的牧师让他要警惕，对他的说法很反对，他就不高兴了，他说自己包容。我就对这位伯伯说，您这个做学术研究可以，但是这不能作为信仰。我就问他伯伯，您有儿子女儿吗？ 他说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就对他说，伯伯啊，如果一个恶人他装扮成您的样子，穿上您的衣服，让您儿子女儿叫他爸爸，您会包容吗？他就目瞪口呆不说话了。哈，我们基督徒要像大卫这样对恶人恶事错误的警惕，我们要分辨，以圣经为根据，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来分辨警惕。愿我们的兄弟姐妹从大卫和示美的故事当中学到靠主忍耐，靠主饶恕，也靠主分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感谢你赐下你的宝贵话语，让我们透过大卫的故事学习大卫，更是学习耶稣基督的爱，学习基督的荣美，学习他的忍耐，学习他的饶恕，也学习他的分辨。愿你的恩惠与你自己的教会同在。主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下面是我们这个月的圣餐。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这个月的灵饼领杯。请兄弟姐妹起立，我们一起唱奇妙十架前两节。下一页，
求主尽我别有所夸，但夸我主代赎十架。从前所慕虚荣加乐，血感情丢下。
好，兄弟姐妹请坐。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神的话语这么说的：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